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要来从十三章开始来谈。那么我们从一章到十二章里头，主要内容是讲到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要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呢，锡安之外的那些外邦的国家也是神的百姓，是大卫重建神国的一部分。所以说列邦也就是真教会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就是了，我们也是外邦人信主，我们是真教会的一部分，所以要有这样的观念。不过呢，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呢，谈到外邦的国家，有三个重点是要告诉我们，外邦的国家很可怜，他们背后有魔鬼的工作，就如同那个启示录第二章所说的，别家魔的教会呢，里面有撒旦的座位，所以说这些的国家在他们背后有魔鬼的工作。那我们这里一开始谈就谈巴比伦，其实当时巴比伦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国家，但是呢，巴比伦呢，在整个这个历史来看呢，它是一个罪恶的根源呢。那么这个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呢，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的作为啊，就如同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那里所说的，魔鬼是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引诱人、试探人。所以说，在第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谈到两个国家，一个叫巴比伦，一个叫摩亚。这两个国家他们的受魔鬼利用之后所表现出来是什么？今生的骄傲，因为他们有极大的成就，如同他们成为列国的偶像一般，所以这是他们骄傲的地方。那么十七章到二十章呢，谈到大马色、撒玛利亚，还有谈到这个埃及跟古时，这四个国家他们一个特色是什么？有外在美好的环境，让人看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眼目的情欲，想要跟他们一样，有那种享受。那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呢，那里所描述的是物质的巴比伦，还有以东、亚拉伯、耶路撒冷、推罗这几个国家。这几个国家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们在商业上面、在经济方面很有成就，所以他们呢是中了这个魔鬼肉体的情欲的一种的试探。所以总而言之，魔鬼的试探呢，不外乎这几样，就是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以这里呢，在谈神要来审判这些列国，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要摧毁他们内在的罪恶。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他们能够成为神的选民，他们那些剩余的要来认识神。因为神不是单单是以色列犹大的神，神是全世界人的神。那这个是我们在读十三章到二十三章的时候，这位先知以赛亚他没有忘记列国是神要借着大卫重建他国度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看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虽然在讲到巴比伦要倾倒，那这里最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怎么会倾倒呢？是神主导了这个毁灭性的战争。虽然那时候巴比伦还不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但是神跟我们人不一样，人有过去、现在、未来，在神本身只有一个现在，神无所谓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在神的眼光就是只有这个现在，所以他一清二楚，有关于世界各国的情形， 在我们来看，哦，这还没发生啊，但神都已经讲出来哈。好，那在第一节这里就提到十三章第一节，亚摩书的儿子以赛亚得了默示，啊，这个就是神啊给先知的启示，啊，论到巴比伦预言是用来警告其他的国家，啊，要以巴比伦作为鉴戒。那今天呢，我们回顾历史啊，那就看得更清楚，真的神的话是绝不落空。第二节之后一开始谈到十六节呢，这里都连一个字都不提到巴比伦。那么从这里的叙述是要来提醒我们，毁灭巴比伦就如同世界末了的那个毁灭一样。假如你看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你那里也看到巴比伦，所以末后的世界被称为巴比伦，就跟旧约时的这个巴比伦有关系。好，那么在这十三章十四章谈到巴比伦，二十章那里又谈到巴比，二十一章又谈到巴比伦了。好，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这巴比伦有两种，一种宗教性的巴比伦，一种叫做政治性的巴比伦。那在启示录也是这样谈的。那从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巴比伦受到神的这个毁灭性的惩罚，啊，那这个也在预告哈，世界末了，耶和华的日子呢，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日子。那第二节这里提到，在净光的山树立了大旗，啊，这个神来指示啊，说这个净光的山呢，啊，在这个中东那个地方。啊，那净光的山啊，就是说没有什么遮蔽的高地啊，所以远远就看得清楚了。啊，那么神呢呼召啊，那些强大的军队，就是马代波斯啊，那要进入贵州的门，贵州的门就是指巴比伦，因为当时巴比伦很强盛，有很多的附属的国家。那一旦被攻入的话呢，表示他就要被推翻了，巴比伦被推翻，啊，所以世界末了的时候会发生，啊，非常凄惨的战争。那这里是提到马代波斯，啊，这是神所吩咐，他说我是指神，啊，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挑出来原本是做分别为圣。那但是呢，这里不是说他们这些马代波斯是圣洁的，而是神把他拣选出来要来执行，啊，这个任务，啊，所以神所 招出来是什么呢？是矜夸高傲之辈，就以自我，啊，的骄傲为乐的人，啊啊，他就跟亚述一样不了解，啊，他们不过是神的工具，啊，在当神的工具的当中，啊，他们还自以为他们是强人一等，啊，但是他们不了解 这些的作为呢，都是神在导演，神好像世界舞台剧上的导演，啊，那么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我们人，啊，一定要弄清楚，不只是做器皿，应该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第四节那里就提到，啊，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啊，它号召，啊，很多的国家来，啊，这里是说耶和华点齐的军队预备打美好的仗，啊，神所策动的事情都一定要符合他的属性，就是公义，啊，所以在这个要惩罚巴比伦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啊，好，那第五节这里就提到了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啊，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个全地，啊，这个等于汇集了四面八方的各个国家，啊，那要最后面那句话讲说要毁灭这全地，啊，本来这是在讲毁灭巴比伦，那把巴比伦来象征整个世界，啊，那么假如说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啊，那里呢，啊，就可以看得清楚，以西结书三十八章那里是讲到哥哥马各，啊，哥哥马各，啊，神主动的，啊，来引导他们，啊，所以在第六节那里说你要哀嚎，耶和华的日临到了，这日来到好像 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假如说我们看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就知道，那里特别讲神主动的引导哥哥马各要来攻打神的百姓以色列。哥哥马各他有很多的那个武器，神的百姓没有，但是他们竟然败在神的山。哥哥马各他最后要失败，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站在救恩的筵席上来向仇敌夸胜。那这个毁灭性的作为呢，是出于神，出于神。那这里六到八节是谈到这恶人啊，全然无助啊，当然这应该是指巴比伦啊。所以第七节说，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形容呢，在这个灾难当中，这些强国呢心慌意乱的那种可怕情形啊。但是呢，神的子民啊，虽然在战争的当中可能无可避免这些灾难，但是在灾难当中呢，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了。哦，像主耶稣所说的，伤害肉体的不要怕，伤害灵魂的才要怕。所以说人啊，总是会有一天要面对死亡，但要紧的是灵命可以得救。第八节那里提到，他们要惊慌悲痛，好像这个惨难的妇人一般。换句话说呢，这些强国啊，他们在世上做了错误的抉择，错估了他们可依赖的资源。他们以为他们国势很强，他们智慧人很多，但是万万想不到，灾难临到，这一切都没有用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好好做一个正确的评估。在这世上呢，我们不要单单靠人的势力，我们应该懂得来照神的旨意而行。即使遇上的苦难，若是都是为主而做的话，我们就不以为耻。好像保罗被抓了，有人以他为耻，但是他仍然不改变他侍奉者的心志。那在第九节到十二节呢，是谈到恶人要受严重的刑罚。前面是谈到恶人是全然无助，这里要谈到更重的刑罚。第九节这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圣经讲耶和华的日子，大概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凄惨的日子。这日子临到呢，有残忍、愤恨、烈怒等等。为什么会有这些呢？会有残忍，因为人的野蛮使人残忍，人互相的竞争引起的愤恨，导致于权力的毁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没有道理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人生每一步要步步谨慎而行，不要随性，说话也不要随性，以免神最后要把我们的话句句供出来。那第十节谈到天象的变异，因为人的罪恶，连天象日月都受到影响，这个也是人的罪所导致的。比如说我们臭氧层破洞，有破洞的，我们就可以了解，这岂不是人的自私所导致的吗？十一节这里提到说，神要因为邪恶刑罚世界，这个邪恶是指人内在性情的歪曲而导致堕落，所以这个世界也连同受咒诅，好像亚当夏娃不顺服神，就大地受了咒诅。他这里又说罪孽，因罪孽刑罚恶人，恶人受刑罚，因为他行为偏离正轨。好像保罗所说，世界末了的时候，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没有亲情等等，这一些狂妄自夸，这个就是人偏离的这个正轨所以神要刑罚恶人。总而言之，罪的工价就是灵性上的死所以我们今天若懂得来依靠主的救恩，我们才有永生。不过在这里十二节就提到，我必使人 比金金还少，虽然少，但至少神还留了余地，啊，让这些人还能够存活。存活的目的是什么？要紧的就是要及时悔改。假如不了解在大难当中被留下来的目的何在的话，那这样的人是活得没有什么价值。十三节到十六节提到，恶人无处可逃啊！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天震动，天摇地动，离其本位。本来天地的运行呢，这个自然的规律啊，神早已经定好，但是因为人的罪啊，波及了这个自然界，导致于天摇地动，所以世界好像一件破烂的衣服，所以神啊要把它捡起来丢掉了，这个都是因为人的罪所导致的。既然这里这样预言，所以我们呢就应该 有所警觉。我们已经知道世界灭末了是无药可救啊，好像一列火车往死亡之路直奔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要赶快来抢救更多的人，不要搭上那一列死亡的列车。十四节这里啊，就提到人要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要各回本族，各逃本土，也是枉然了。所以今天主耶稣也讲，他参与圣工以后才发现，很多羊群如同没有牧人一般流离失所。那今天呢，神让我们蒙恩，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主动积极参与圣工，我们才会感受到真的世人如羊群流离失所。看国外的教会很可怜，传道很少，我们有些人没有去外国不了解，所以往往说我们怎么传道，常常被派到国外，难道我们自己的 国家的教会不必照顾吗？但是我们想一想，国外比我们更可怜啊！很多国家是这样子，那尤其中国大陆更可怜了啊，没有传道人啊。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呢，只要真的以后你们在工作上退休啊，你们到其他这各个国家来参与圣工啊，可以说是绰绰有余，能够给他们最好的帮助。我们就真的应该是在想如何把这些需求让众教会知道，我们需要很多人来协助国外圣工。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长子啊，也被派了，虽然不是传道人，把他派到国外去协助圣工啊。当然我们也希望一些弟兄姐妹也可以被派啊，按照个人恩赐来协助圣工啊。所以这里看到他们如同没有人收据的羊群，很可怜了。所以在这个世界啊，很多的灾难，他们想要奔回本族，各逃本土，也是毫无用处，总他们也没办法逃脱这个罪恶。十五节以后就谈到恶人要受到残忍的对待啊，十五节说他们被仇敌抓住的时候被刺死啊，那么婴孩呢被在他们眼前被摔碎了，房屋被抢夺等等。真的这个让人看起来好像那个第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人很痛恨日本人南京大屠杀那一种的情况，我想不分上下啊。那为什么他们会弄到这样的地步呢？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想自己做主啊，他们不愿意神来做他们的主人，就好像那个盖那个巴别塔一样，人想要这个世界啊自称为主，不尊重天上的神，所以这个骄傲导致于他们看不到神，也看不到魔鬼的作为啊，这个是最可怜的地方。所以这里所描述的其实跟末世的灾难不分上下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若是能够有所了解，真的是这个是非常可怜啊，很凄惨的事情。所以我们呢要想想，那我们应当负起什么样的一种责任。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就神定义要让巴比伦倾覆啊。那十七节这里说米迪亚人就是马代人 他们进攻巴比伦之后，他们根本不注重银子，有些人在灾难当中啊，想要用银子来赎回他的生命，啊，就是希望，这个马大人不要来残害他们。但是呢，当那时候的马大人，他一心一意要夺取巴比伦，他怎么会看这个小这个一眼前一点点的利益呢？他是往大处着眼了，最主要要攻取这个巴比伦。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的生命不是用金钱，啊，可以去买回来的。我们要紧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啊，要靠主的怜悯啊，能够得到神的拯救。那肉体的生命呢，就不介意了。十八节这里也提到，他要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眼睛也不顾惜孩子啊。这里当然我们可以看到，马大人也可以说是魔鬼的傀儡了。啊，就是波斯马代，恶人啊，好像大卫所说的，落在恶人的手中啊，恶人手中是没有怜悯的，只有神的手中才有怜悯。所以今天我们宁可啊落在神的手中，受神管教，不要落在魔鬼手中。所以人一离弃神的话，那糟糕了，那被魔鬼的苦楚啊，真的是很可怜。有时候我们看到慕道者哈，得到恩典以后啊，又再一次离弃神。不承认神的恩典，那主耶稣说魔鬼就再次进去，那一次的进去就不得了了，比以前更恶的鬼啊，要来苦楚他们，来折磨他们。所以我们要了解，这里在描述也让我们看到魔鬼的可怕。十九节二十节的这里提到，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金夸的华美，必向神所倾慕的索多玛、俄摩拉。我们要了解到，索多玛、俄摩拉，它有令人耀眼的地方，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空中花园等等。巴比伦真的是世界很多很这个有创意的那些成就都在巴比伦。他说像索多玛、俄摩拉，圣经记载说索多玛、俄摩拉在还没被毁灭以前，像耶和华的园子，像伊甸园，很漂亮。再怎么漂亮，假如说弄不清楚，没有神的恩典同在，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如草如花。有时候我们到西方国家去旅游去看，哎呀真的很漂亮，纽西兰真的很漂亮，很多没有经过污染的地方真的很漂亮，但是漂亮又有何用呢？像我们到英国去的时候英国也是很漂亮有些景色很好看，但是呢，看到英国的百姓在那边醉酒，他们很多的酒店英国那些年轻人醉酒，连会堂成为酒吧，远远看是一个很漂亮的一座会堂，近眼一看，哎，原来变成酒吧了，因为会堂没有人聚会，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说，今生的荣耀，今生的这些，像富贵，等等若失去了神真的是如草如花，是虚幻的荣耀，所以说我们在得到神的福气的时候，要更谦卑迎接神在我们的心中。二十节这里就提到了，其内没有人，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没有人居住了果然不错，巴比伦那个最显赫的那些最美丽的那些地方到后来没有人敢去了那么被神咒诅的地方真的是成为是非之地是恶者所居留的地方。像摩亚呢被神咒诅所以那个拿俄米、以伯米勒这一家人以为说逃到摩亚地一定安全，想不到一家 三个男丁都死在那边，剩下三个寡妇，很惨。在摩西的律法里头已经交代了，不可以 啊，去摩亚之地，因为摩亚是被神咒诅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去那些是非场所，因为那是神所咒诅、所不祝福的地方。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啊，这里就谈到，啊，当巴比伦被毁之后啊，只成为旷野走兽所居住之地啊。所以这里说巴比伦受刑罚临近了，他的日子必不长久，所以罪恶的世界真的是不是我们所留恋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洁身自好。当然我们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要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借着圣洁的好行为呢，来吸引更多人看到永恒的国度就是在神的教会里面。所以这一章它最主要是谈到整个毁灭性的战争，其实神在策动，神策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公义，神所做的绝对不违背他的本性。好，那我们再看十四章。那么既然神已经宣告了要刑罚巴比伦，所以这个时候先知也看到了未来有一个更美好的美景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被毁之后，那更重要的就是神的国度重建了。那这个有如同启示录一样，十七章、十八章讲到巴比伦被灭之后，就看到新耶路撒冷降临了。从十九章、二十章启示录的地方，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当巴比伦被毁之后，选民就得到神的应许。第一节这里说，神应许雅各在拣选以色列，他们被安置在本地，聚居的就外邦人要跟他们联合，警惕雅各家。雅各本来是狡猾的，但是神怜悯他，还拣选他，拣选就是分别为圣，使他成为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王子，神的王子，非常尊贵的，被安置在他所应许之地。连外邦人都要跟他们联合，这样的预言呢，在旧约时代，被掳归回这个世上呢，并没有看到说有国际上的欢呼，也没有看到被掳者跟掳者的角色互换，所以这一段圣经不是在讲被掳归回的事情，角色的话也只不过是一部分的应验而已。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显明被掳归回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优点，而是神信守他的约，然后呢让给显明机会悔改，所以这些显明呢懂得抓住神的恩典，因着信就能够被称作义人，那就能够重归神的怀抱，所以我们要记起这个这里所说的预言，我们一再强调说以色列的百姓将来一定要归入真教会了。那第二节这里就提到神的安慰，外邦人要把他们带回来，我们今天就是外邦人，我们也要把他带回来，然后呢他说努力的要努力先前努力他们的换作角色互换了，所以说这个是在末世的回归那时候就要应验这个事情，那时候真教会就是成为基督和平的国度。第三节呢，这就应许显明的得胜，就是他们能够脱离愁苦烦恼。人之会有愁苦烦恼，是因为罪的缘故受咒诅，所以男人要汗流满面呢，女人要受生产之苦。但是这个以后都没有了，他们可以得享安息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真教会守安息日，就是这个意思。安息日的意义要纪念什么？两件事情，神的救赎还有跟神的创造。神的救赎让我们脱离罪恶，神的创造让我们有信心能够营造一个更有创意的生活第四节之后就谈到那时候他们要作诗来讽刺这个巴比伦。那第四节说，你必提这诗歌来论巴比伦王，论什么呢？世界那个时候都要来 嘲笑这个巴比伦，说欺压人的为什么会被灭了呢？那么从第四节以后到第八节是谈到世界对这个巴比伦的灭亡的一些反应，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是阴间呢里的那一些列邦的君王也看到巴比伦被来到阴间，他们所表达惊讶的情形，然后呢来嘲笑巴比伦过去的野心今天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这个一直到十四节，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就谈到他死了之后到了阴间所受种种的那一种受羞辱的那种刑罚。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四节这里就可以了解，这个就如同诗篇二十三篇那里所说的，我们在救恩的筵席上就要向仇敌夸胜因为神来为他的百姓伸张公义，就如同呢莫迪改神为他伸张公义是要害他的这个哈曼自己被挂在自己所做的木架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但是呢当时犹大百姓呢为此而来颂赞神。第五节这里提到耶和华要折断恶人的杖，杖跟圭就代表这个统治的这个政权那么神早已经留意到这个巴比伦作恶都多端了所以呢神会来折断他们的杖他们的圭。在第六节提到说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百姓的，也就是说巴比伦来欺负列国呢不给人留余地，这些杖神都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呢作为刑罚的依据。所以说人在世上不要行恶过分，不要去理会良心的警告，有些人一不做二不休，譬如说 把人家撞倒了，撞倒了以后看他没有死掉，干脆再把车子退后把他压死，觉得说这样子比较省事一点这个就是行恶过分，一不做二不休，那这样的话呢神是不会放过他们。好像那些祭司长长老西里党人杀害主耶稣，他们用各种的计谋但是圣经讲他们流人的血那么神都要纪念，要来报应在他们身上。第七节这里说现在全地都安息想平静，人都开始欢呼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当我们脱离恶者的辖制之后都会有这样高兴这种高兴的反应。好像保罗呢在有所的地方传福音，连那个什么算命的那些邪恶的书他们都烧掉了，大家在那边见证高兴欢呼。各位假如说你们有空去听听那个心灵游牧民族或是那个什么出比给表打开后这些广播节目你听到那些见证真的心里会由衷的来颂赞神真的是非常好的神的作为第八节这里谈到松树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这个也谈到自然界也要高兴了，因为过去这个巴比伦大兴土木结果呢这个肆意的砍伐这些树木那当然这个恶者倒了，连自然界也松了一口口气。那这个要 给我们一个提醒，雅各书告诉我们今天神赏赐给我们的东西你要惜物爱物，不要滥用神给我们的东西，要不然的话这些东西要来控告我们。比如说我们有钱买了很多衣服不穿挂在衣橱里面，说这些衣服要控告我们我们有钱存起来不做好好的应用，钱在上面的锈也要来控告我们所以说我们神给我们的东西要好好的善用，不要滥用九节到十一节谈到阴间来嘲笑巴比伦了。当巴比伦下到阴间的时候呢那以前一些作恶的那些列国君王都站起来都很惊动怎么你这么伟大的国家怎么跟我们一样呢 啊，当然这是神的启示，启示有人想说这个大概是一种想象剧吧，不过这里把旧约的真理啊做准确的表达，死亡并不是灭绝，死亡只不过是地点改变，从地上到阴间啊，死亡是一种状态的改变，我们在世上是灵魂跟身体的结合，到阴间以后呢，你肉体没有了，只有灵魂在那个地方继续存在，所以阴间的人都可以辨识他。所以在神学上有人在讨论，死了以后有知觉吗？就按照圣经来看是有知觉啊，对不对？你看那个奢华的财主死到阴间之后，哎，他可以看到天上的拉撒路还在那边享受，当然这是主耶稣讲的比喻。那么在这里呢，先知得到这样启示，说在阴间列国啊，看到巴比伦下到阴间了，感到很惊讶，怎么他也来了，所以引起一番的惊动，所以说再大的军这个国家呢，他的下场都是逃不过神的刑罚，死亡的确是最公平的，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可以避免，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死后的审判，虽然今生有审判，但是更重要是人死后的审判，所以我们趁着还活着的一口气啊，真的好好做准备，免得死后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做一次审判。那么第十节他们就发言了，说你也并跟我们一样的软弱虽然在世上呢非常的狂妄藐视神，但是死了以后他们都后悔莫及了好像奢华的才子一样，死了以后才后悔莫及，说你赶快说，叫亚伯拉说你赶快派人到世上告诉我的兄弟那么圣经怎么说呢？说世上有摩西的律法，他们若听的话呢，他们也是能够得救的不必派从天上派人到世上来。十一节这里提到了这些在阴间的列国呢在讽刺他，你的威势你的情势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了，意思说你在世上的成就世上的享受根本救不了你，现在你来到阴间，你下铺是虫上盖的是蛆这个事情就是说到了阴间呢真的是受永远的痛苦而这个是我们对未来的事情要有所警惕。曾经有一名画家，他自以为他已经有了伟大的成就，但想不到呢，当他有成就的时候呢，绝症临身了，临到他的身上，他百思不解，为什么死神要找上我呢？所以他很痛苦，因为他不知道死后要去哪里，所以他很惊讶，很惊怕，惊慌，一直在跟死亡来争战，最后还是失败了，还是被死亡吞吃了。所以有很多的人就是不了解未来的归宿是在哪里，所以难怪对死会有这种害怕的心。那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很清楚掌握到得救的凭据，所以我们对于死亡就能够坦然无惧了。在这里呢，十二节到十四节。讽刺巴比伦王的野心呢，这里特别提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段圣经就谈到了魔鬼从何而来。很多一般来讲都认为这里是描述从巴比伦的这个灭亡里头堕落里头看到，原来是漂亮的天使犯罪堕落了所以传统上来讲明亮之星是指什么？本来是天使，但是他妄自尊大结果呢那么他就堕落到阴间去了这是一般谈到魔鬼的由来的地方了所以历史上就是有很多人，他的犯罪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骄傲，成为他堕落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头那些谦卑的尊主为大的，他就得到救恩，好像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要常常这样的记住 我们有一天是要衰微的，但是神啊，他是永远长存啊，所以我们应该高举神的名啊。恩是越大的就更要小心。十三节那里就提到他的堕落的原因啊，这里谈到好几个我要升到天上，这个是一种幻想，要做大啊。所以在教会里头啊，我们也在提醒初信者不能够当监督啊，初信者不要马上当负责人啊。我们说至少你要受洗三年以后啊，经过考验以后，初信者你马上给他重用，糟糕了，被魔鬼吃掉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例子了，初信者得到很大的恩赐，众教会啊，一个接一个请他来见证，哇，他变成教会的红人了。结果不久被魔鬼吃掉了。所以当有一些人被众教会看中，一直请他见证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私底下跟他讲，你要有所节制，你要多多的谦卑去学习道理，你道理还不懂你就到处去做见证，很容易被魔鬼吞吃掉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要小心了。像在这里又提到我要高举宝座在众星之上，他要自己做主，他要自己做神，这个就是一个魔鬼的一个诡计。所以圣经里头记载呢，世界末后的大罪人呢，就是这种特色，他要坐在神的圣所，他要自称为神。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三到四节那里就提到，末后的大罪人要与神同等啊。其实在旧约圣经里头有讲，四个角里头有一个小角，那一个就是大罪人，要高举到天下。历史上有没有呢？有啊，在希腊帝国时代，在罗马帝国里头都有类似这种大罪人的出现。到末后这个时代，你我们注意看，有一个大罪人他自称为神了，这个是末了一定会出现，所以保罗已经预言到这个事情。他说我要 坐在聚会的山上北方的极处，这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个大罪人就是要居住在神的座位啊。在教会里头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尊贵的位分不是人可以自取，而是神的赏赐。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有些人说哎呀，某某人在教会啊，被立为执事啦，被立为负责人啦，啊，不知道好像去运动啦，去好像去跟 外面的选举一样，去那个鼓动大家啦，讨好大家啦，然后呢才会被选为执事，被选为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教会有神同在，尽管有人有这样子想要得到这尊贵的位分，若是神不允许他是得不到的，所以我相信说教会跟外面不是这样不一样的地方。十四章十四节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跟前面一样，他搞不清楚受造者跟造物者的不同，所以这么多的幻想导致于了人就会疯狂了，所以骄傲使人疯狂。还有说他还有这个十五节的二十三节呢，提到了啊巴比伦灭亡的情形，说落到阴间，落到坑中，这个是描述这个坑中啊，就无底坑啊，描述那个很恐怖的一个地方，连鬼都不怕，都很怕。所以你看那个鬼啊，主耶稣要赶鬼啊，从一个人身上赶鬼赶出去的时候，那鬼要求耶稣你不要让我到无底坑了啊，说求神让他，求主耶稣让他到猪群里头。后来主就允许他，鬼就跑到猪群里头，就猪呢也是发疯都坠到这个山崖下面去了啊，说连鬼都怕这个坑，无底坑啊，这个就是一个永远灭亡的地方，没有再翻身的一个地方。十六节就提到说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说以前啊，千户人的不是这个人吗？ 所以他地上的名声跟他死后的遭遇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从周末的观点来看，众善的仇敌啊，虽然在世上得意洋洋，但是幕后他要受到如此极大的羞辱。那保罗呢，曾经也责备那个抵挡主的，说你这个充满诡计的，你是魔鬼的儿子，你混乱真道还不止住吗？结果呢，这个保罗就说了，现在主的手交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时不能够看见日光，就那个人就瞎眼了。所以这个神的作为啊，能够可以说是让恶者受到羞辱。十八节到十九节说，死无葬身之所了。有些列国呢，是作恶都多端的，但是还 不至于像巴比伦，所以他们死的时候还能够得到礼葬厚葬。但是巴比伦就不一样了，巴比伦说不得入坟墓啊，还被践踏，有时候甚至有人讲说被鞭尸了，死得很惨。不但如此呢，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提到，他不但不能够跟君王同葬，连他的子孙也被灭掉。圣经不是这么说吗？父母的罪子女不必承担，为什么这里要杀掉他子孙呢？因为神也知道，在这种的环境之下呢，耳濡目染呢，指的这些孩子一样，跟他的父母一样，一样的是那么罪恶，所以这些他的子孙也要被杀掉。第二十二节这里就提到，那么神要攻击他们，彻底的毁灭这个巴比伦国。所以神奇妙的作为呢，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就看得一清二楚。在516年的时候呢，被大利乌王所灭了。那二十三节这里就提到，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我这一直谈到我，就是神采取主动来审判这个巴比伦。那箭猪所得之地，这是一种很污秽很混乱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生活都显得混乱的时候啊，乱的生活的分寸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被魔鬼所利用了。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里突然之间又回过来要谈亚述了。因为这个巴比伦，我刚刚说过，巴比伦离当代还极遥远的时候，预言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对当代人来讲，那么遥远，神真的能够让这些计划成全吗？那么神就要来讲最近的亚述，就最近了。这里就预言到亚述要被神所击败，是在主前701年，这是最近要发生的，用来说明神必定成就他的计划。所以用最近要发生的事情，让百姓能够知道未来事情就是这样，一定会成就。所以二十四节说，神所启示他怎么样想，就定义怎么样成立。神启示本来启示是在下的，指在位的启示，但是神还要怎么指在位的启示呢？他说怎么说就怎么成，不过他还说我要启示。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有时候神说我们他本身一个我变成我们他这个就是自我的反思了，就告诉我们他指着自己说启示所以一定会成就。所以历史上的预言我们要仔细看，我们就可以了解看到预言的成就，加添我们信心，所以不会因为眼前事工的困难而灰心了。二十五节提到说，我要在我的地上来打折亚述人，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在耶路撒冷打败这个亚述军。刚刚我提到说主前701年呢，就应验了。所以很多的困境有时候在我们看来是绝望，但是神一出手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活泼的盼望，好像保罗彼得在监牢里头很奇妙的获救，都是很好的一些见证。二十六节这里提到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来的手。 所以这个是要让全世界明白神的公义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耐心等候神公义的作为。等候不是在那边静静的等，而是我们要尽人的本分，我们要尽人的本分，然后我们来看神将来怎么显出他作为。所以在这个末世来到的时候，你不要说，那既然末世来到了就不要做工了。好像最近有几个国家，外教会预言说，哦，明年，主耶稣要来了，很多人就变卖家产了，在那边又吃又喝在等候主，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主耶稣明天要来，我们还今天还是要照常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才是正常。所以保罗在责备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我听说你们，竟然不做工，好管闲事，以为说主耶稣再来了，这些都是不应该的，所以他说，我靠着主耶稣的吩咐劝诫你们这些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九节到十二节。二十七节这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够废去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在神，并没有改变的。虽然这个整个宇宙，各方面都在运行在转动，但是神，是不变的神，神绝对会成全，他的那个应许。所以说我们真教会，我们一直讲到真教会未来怎么美好，但是我们要这样信心，神既然这样说一定会成就。所以以赛亚书六十章讲，你这自小的国，要成为强盛。我们现在就是自小的国，将来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国。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呢，这里最后强调，向腓力士人强调，神是永远的保障。在讲这段预言的时候，刚好是什么？二十八节说亚斯王死了。亚斯王死了代表什么呢？犹大国亲亚述的这个势力已经消灭了。西家王起来的时候是亲埃及的势力抬头。那时候刚好呢，亚述的一个王也死了，趁着他们这个新旧交接之际啊，附近的这些列国呢，想要联合攻来反抗亚述。所以腓力士人，想要联合埃及跟犹大国来反叛亚述。这个时候神，借着先知来告诉腓力士这个国家，你们不要以为，二十九节，不要以为击打你的杖折断了你就高兴了，以后会有那个更恶的毒蛇出来来提醒这个腓力士人，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懂得依靠神，不要以为说这个世上这些强盛的国家的领导者死了，你们就以为可以造反了。你们再怎么造反还是赢不过他们。所以三十节这里先知在这样讲，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贫寒人就是指犹大国的处境，好像贫寒人被欺负被侵略但是他们还能够听神的话，所以他们还能够在困难的当中能够有东西吃，能够安然的躺卧。但是我要以饥荒来致死你的根，这是指的腓力士，因为你们还是不听我的劝告，就先知的劝告。所以三十一节就预言说门，应当哀嚎，这是指腓力士的门，城，应当呼喊全地，因为腓力士全地都要消化，有烟从北方来，烟是指暴风中的烟尘，意思说从北方来的亚述他们强大的军队要来攻打这个腓力士。这个事情在705年就应验了。所以说没有神的帮助，世上任何势力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要记住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世上的人，总认为说大家彼此联合靠着自己势力要做什么事情，在教会绝对不要这样子。有些人，比如说你看我们教会不是什么一大堆 有财力的一大堆，教会靠这些就能够成功，就忽略了祷告，忽略靠神，还是不能有所成就。所以当我们有越多的恩赐 应该也谦卑来信靠神。所以三十二节这里讲，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这似乎好像西结号在问这个事情，我怎么样来回答非利士人的那个邀请呢？那先知就说了，耶和华要建立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其中了。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有神同在是坚固无比的，所以有神同在就是以马内利。所以先知一再的强调，虽然国际情势是那么不好，但是你要记住要信靠神。当然在我们台湾来讲，好像一直受到对岸的威胁，真的心中大家很多百姓心里总是不安不平安。我们很多的前辈这么说，真教会发展的一个根据地啊，在台湾。所以我们看这个教会的发展，我们就知道神还是不断的在保守台湾。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危机，但是看台湾的表现都很好，其实这背后神在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处在这个等于真教会发展的一个核心，我们就自己使命，不要在恩典当中忘记了我们神付托我们的角色是什么。真的说起人才，台湾人才最多，所以我刚刚讲去国外一看，我们这些负责人弟兄姐妹去到他们那边来帮助他们做圣工，实在是绰绰有余了。人才方面、财力方面，我们现在联总的经费一半是台湾在支付的，那各方面的资源都很丰富。不过属灵的能力可能慢慢在消长，这个是一个危机所以说我们应该自己使命然后我们互相的勉励在属灵上有所长进，让我们的讲台大有能力，让我们的祷告真的都能够体验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在看到，你看犹大国处在一种极不利的地步呢。所以有人会仔细思考，这么小的国家，神竟然把它安置在那个地方他要如何生存？只有一个方法，以马内利，一定要好好抓住神，他就能够安稳无比所以你看这个犹大国在北朝以色列国主前722年灭亡呢，犹大国还能够撑到586年，大概100多年的时间这么小的国家还能够撑到那个神同在但是到后来那些君王还是背逆神拜偶像不得不要灭亡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了解台湾小小一个地方，但是神在保守我们。所以一方面看圣经预言，一方面去看神的作为，一方面去看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生存之道就在于神的同在。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一起来祷告。